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神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凡有气息的都当俯伏敬畏他，赞美敬拜他。诗歌深处的呼求，
请
酒茶罪孽，谁能站立得住？求你宽恕，洁净我的罪。我要大声求告，你有赦免之恩，我必专心。永不变，全地 动摇，你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站立，我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清晨你的子民按时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诗歌、琴声，更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你。你实在是配得一切称颂尊荣的神，因为你又创造又救赎，既圣洁公义，又满有怜悯恩慈。山虽动摇，地虽改变，但你对我们的爱却永不改变。愿我们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你为我们所成就的，将来还要成就的一切丰盛的恩典。把普天之下奉你的名聚集的属你的百姓、你的教会都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愿我们唱的、讲的、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服侍你的，一同都被你分别为圣。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的上半部分啊。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今天经文比较少，我们看看十八节的上半部分。为什么要到上半部分？我们等会儿好好仔仔细细听我们圣农弟兄讲道。找到了吗？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上，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致我受到捆锁，在运营全军和其他的人中，已经显明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绝望，并不
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好，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下面有请我们圣农弟兄，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好，有请。
圣经跳的，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目前我们国内的环境局势很紧张，如果我们的牧者被带走了，被抓进去了，我不知道你们此时在座的各位，你们还能继续坐在这边稳定的聚会吗？你们心态是怎样？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
不会，
不会，是吧？有会，有不会，是吧？其实我们最近两年，从教会的宣教方面，我们了解到，我们周边地区被抓进去的牧者不在少数。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之外，我们有时候有没有在想，就是说上帝允许把他们放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旨意？是不是需要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经历他自己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呢？今天我们一同聚焦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上的经文，刚刚林霞姐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个经文，我给他起的标题叫神经历神奇妙的作为。那提到一个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会想到圣经中有哪些经典的语录呢？红海分开，天降玛纳，是不是这些惊天动地的这样一个神迹？但是我们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神的作为却藏在一处可以说不起眼的一个囚室里面。使徒保罗当时被铁链锁着，身陷罗马监狱，人身自由呢被剥夺，可以说连他去探望弟兄姐妹都成为一种失望。如果是换作是我们，我们可能会有抱怨，我们可能会说，主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我传福音的路上会设想这样的一个拦阻？但是保罗却在监狱中，却在这样一个捆锁中，他看见一件奇妙的事情，他的患难反而让基督的名在御营全军被传开。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经过这样的时刻，就是说看似走投无路的困境，看似无解的难题，看似让人灰心的这样一个分歧，却在不经意间显露出神掌权的神迹？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借着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上半部分，我们看看保罗如何在患难与分歧中经历神他奇妙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这样一个天气降温的情况下，也想召集你的这么多孩子，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你。也谢谢你将腓立比书放在我面前，主啊，我知道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各样的不顺，我们也会有各样的被人误解，以及自己身上各样的一个枷锁。但是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样，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也求你借着这样的经文，也求你借着这样一个薄皮的器皿，这样一个口，主啊，来讲这样的新闻，讲这样的经文能够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明白。求你祝福我们将来讲的和听的都被你意念所感。愿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中，神就给他开了去欧洲大陆传福音的门。保罗当时就一路向西，然后进入欧洲，几天后就来到了这个叫腓立比的城市。腓立比 在当时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城市，很发达的城市，是当时罗马的一个住房城。腓立比教会呢，也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最初的信徒只有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有被乌鬼所附给主人谋财的这样一个使女，还有就是监狱的狱卒和他的一家。我们可以想象人并不是很多。后来保罗离开腓立比教会继续前进，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也发展的很好，很兴旺。我们知道腓立比的作者保罗，他当时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并非在这样一个地中海的这样一个游轮上享受这样一个海风，而是在冰冷的囚室里面，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写下这样一个腓立比书，因为他正在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先看第一小段，就是12-14部分。第一小段我分享的题目是：虽深陷困境，福音反被广传。福音反被广传。十二节提到：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因为当时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中，他的处境可以说牵动着许多教会和信徒的心，比如说腓立比教会、以弗所教会和哥罗西教会。这些教会他们都非常着急的想知道两件事，第一就是保罗个人怎么样了，第二就是福音施工怎么样了。所以保罗以我愿意你们知道的形式来叙述，我愿意，如果换成当时的希腊文的口气，应该是我非常兴奋地告诉你们，是一种充满喜乐很乐意主动分享的心情。我愿意你们知道也是一种正式的公告模式，他的意思乃是清晰地告知所有关心他的人保罗他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光景。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情况的说明，更是一次对神作为的这样一个深刻解读，神作为的深刻解读。他后面提到我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可以想想保罗当时所遭遇的是哪些事情呢？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同胞控告，导致他被逮捕，后来在凯撒利亚被囚禁两年，然后作为囚犯历经艰险被押送到罗马。在罗马虽然他可以自己租房，但时刻有罗马士兵用锁链和他捆锁在一起，这些士兵呢是每6个小时换一次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种失去自由和隐私的这样一个持续捆绑。如果我们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我们刚刚说他所遭遇到的那些事情，如果放在一个普通信徒身上，如果放在我们身上，可能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把我们给压倒。使徒保罗他原本的心意，他想以宣教士的方式进入罗马，但是最后他是以这样一个囚犯的身份抵达罗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的这样一个心境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以宣教士进入罗马，一个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送到罗马。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保罗他所遭遇的事情。那保罗他所遭遇的这些情况，可能在当时可能更多的信徒是以一种怜悯爱惜这样一个态度去看待。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么大的一个宣教士本可以走向更多更远的地方，将福音传得更广，可以多多的建立教会，让更多的信徒能得到蒙福，但是他此时只能待在那一个房子里面，不能走出去，实在是有些可惜，是不是？但我想说， 这只是我们人的心态，这只是我们人的眼光。上帝给保罗带领是怎样的？上帝给保罗的带领让他的视角发生一个转变，他的苦难竟然可以成为福音的兴旺。而且我们看经文里面，这里面用了一个更字，更字。保罗并没有将眼光聚焦于他这样一个失去的自由，或者是身边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他这种超越环境的眼光，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神国度被得着。那神国度怎么样被得着呢？经文十三节说到，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基督的缘故。而且十四节补充到，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扬神的道，无所惧怕，无所惧怕。我们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当时在罗马监狱这样一个被关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激励到两拨人。一是整天与他捆锁在一起的这些御营全军，第二部分就是当时来探访他的那些罗马信徒。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他是怎么样来激励到这两拨人的。我们把那些御营全军我们称之为对外，就是一些非信徒，而罗马信徒我们称之为对内。我们首先看对外的部分。保罗当时带着捆锁使他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罗马帝国的精英，这些精英我们称之为就是御营全军。御营全军这当时是干什么呢？就是当时皇帝的这样一个禁卫军，可以说是罗马社会很高层的一些人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平时他们很难能够接触到福音，而且这些人普通人如果你要不是进那一个地方，你也接触不到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信仰被囚禁的缘故，保罗他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人。我们知道按照当时的背景，虽然保罗他不能像平时一样在他所在罗马这个城市可以自由的出入，可以去传道做教导探访方面的工作，但是人们外面的信徒可以随时的去探访他。所以因此每当保罗和来探访他这些人谈论耶稣的时候，我想整天和他待在一起的这些守卫也会仔细的听。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光景，这些守卫和保罗在一起待时间长了，看看他身边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和他聊一些福音方面的事情，这些守卫他们也会不自觉地问保罗，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因着什么被关进这样一个地方？当他们从保罗得知保罗他是罗马人，我想这些禁卫军他们会很震惊，因为罗马人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一群人，你堂堂正正一个罗马人，这些外邦人怎么敢如此的对待你？怎么敢如此的对待你？当这些御营全军被得知保罗是罗马人，被他的身份所惊讶的时候，我想一直致力传福音的保罗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打开话匣子，他肯定会把他自己这样一个信主的经历，他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经历，以及他怎么被带进来的这样一个经历，通通的和这些御营军分享。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呀，保罗在这个时候已经为福音打了一个广告，已经为福音打了一个广告。而且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御营军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一下，一些御营军那个每班有四班守卫，每班有四个守卫，六个小时换一次班，六个小时换一次班。那我们看一天24个小时，一天就有16名士兵，是不是他一天就可以和16名士兵然后那个分享福音，然后 随着后面这样一个每天的那个换班，我们看到保罗会一直和他们分享这样一个福音方面信息，直到这些义勇军兵他们听进去为止。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为这些义勇前军，他们也会和他们的身边的这些同事们去分享。他们会说，我们旁边的监狱一个叫罗马的，一个来自罗马的这样一个囚犯，叫保罗的囚犯，他并不是因为什么那个我们正常的犯罪被关进来，完全是因为他口中所说的福音的缘故被关进来。我想他的同事们一样很震惊，震惊是因为保罗他这样一个罗马人的身份以及他被关进来这样一个原因。最后经过这样一个保罗船和他同事上彼此的船，最后全营的守卫和守卫很多人跟着保罗都听闻了福音并且信闻了福音。我们刚刚说到保罗每天就和多达16名这样一个这些卫兵分享福音。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一周除了在今天教会或者平时在你们小组中和小组的弟兄姐妹分享福音之外，我们还有多少时候和我们身边人分享福音？即使在上个月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期间，我们知道圣诞节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大传福音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多少人花多少时间和你们身边的这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分享福音。我们可以有一些反省，也有一些反思。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是捆锁不住的，神能将人的捆锁转化为福音广传的这样一个契机。即使保罗他身处这样一个监狱中，他依然拥有了最稳定的听众。而且腓立比书4:22说道，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我们看到福音已经通过这些运营前进传到当时的外面去了。我们看到虽然身处监狱的保罗，虽然他的身体被捆住了，但是他一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神让他接触平时他接触不到的一群人，然后让他可以有机会和这些人分享福音，不让他们最终能够接受福音，这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事情。那我们最近其实我们从我们各个渠道我们都了解到，北京西安教会有很多的牧者都在被陆续的关了起来，各个教会也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们一个最新的动态，以便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为他们带到。这些被关进去的这些牧者，他们可能短暂失去自由，但是对神话语的渴望并没有停止，他们那种传福音的心态我想更不会停止。在教会里面他们是一群受人尊敬的牧者，但在监狱里面他们也会更好的表现。我记得几年前一位牧者被抓进监狱和一帮罪犯关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牢房里的人都欺负他。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基本上听了很多，新人欺负那个老人欺负新人很正常，然后监狱里面那些最脏最苦的活一般都会让他干。但是这位牧者他很清楚，他进去之后他就很清楚自己的这样一个使命，他为了赢得这些狱友的信任和好感，他总是任劳任怨，所有的脏活累活他一个人全包。我们知道这样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这些狱友们也渐渐不再欺负他了，而他对他产生一些好感， 而且这位牧师呢，他不仅这样做，而且当家里面有人来寄些东西给他的时候，他都会毫无保留的把这些东西全部分享给他们，他自己一点都不留。我们知道这些狱友们，当他们能看到从外面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那种信任，他们那种好感是与日俱增的，是与日俱增的。当他们看到他这样的行为之后，我想我们人都是有良心的，他们都会想，这样一个新来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当这些人有了这样一个好感之后，我想这位牧者他接下来就要开始迎着圣灵的感动，迎着他自己的使命，他就要开始做他自己的事情了。监狱方面呢，后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在他这样一个监狱里面，他的信威望也越来越威望，所以说监狱方面也派他管理这样一个身边的犯人。于是他就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后面我们就知道了，因着他这样一个言行举止，他身边的很多这些狱友们都慢慢信了主，都慢慢信了主。我们看到身处监狱的牧师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仅仅嘴上传扬神的话语，我们更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让他的那些狱友感受到基督徒美好的品格和别的犯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从而才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牧师的身体虽然被捆住，但福音未被捆锁，甚至通过牧师良好的品格将福音就将巧妙的带给这些服刑人员。我记得左弟兄曾经在我们场上说过，他曾经和一位出来的在五府监狱服刑的那个服刑的一位弟兄出来后，他说当时别人问他，你是怎么有勇气和那些刑法人员传福音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在那观景中是怎么样想到和这些刑法人员传福音。这位出来的弟兄他不假思索地说，如果我不进去，如果我不开口，这些狱友们他们哪有机会听闻福音呢？如果我不进去，如果我不开口，这些狱友们他们哪有机会听闻福音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回应。所以我们虽然看他们虽然失去了短暂的一个自由，但是神赐给他们一个固定的合场，他们只需要在那边完成上帝给他们两个感动和赋予他们那一个使命。那我们看，听完保罗这样一个经历和他真实的捆锁，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的捆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捆锁来困扰着我们的这个人生自由，但那些无形的捆锁同样环绕着我们，同样环绕着我们。有疾病，有年老体弱带来这样一个身体的限制，有长期的焦虑，情绪低落带来这样一个情绪的困扰，还有我们上有老下有老下有小带来这样一个家庭的重担，还有我们有些人是体制内的工作可能无法施展带来这样一个各种的环境，还有我们很多上班族这样一个996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带来这样一个各种的压力。无论是被人论断，被人贴标签，以及被他人这样一个误解，他们都如同这样一个无形的监狱和捆锁在困扰着我们。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选择？我们是怨天尤人，我们还是换一种眼光，用神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相信神他是爱我们的，他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美好的计划，我们也需要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来经历他神赐予他一个奇妙的作为。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对外部分，就是对那些非信徒。那么说到接下来我们说说对内，就是对这些信徒， 对这些到监狱里面探望保罗的那些当时的罗马信徒。保罗在困苦中的坚定和信靠极大的激励了当时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因保罗的榜样就笃信不疑，战胜了恐惧，然后越发放胆传扬神的道。我们把这句经文我们可以反过来推，当时这群罗马的基督徒他们是有惧怕的，当他们得知保罗以这样的方式进入罗马的时候，他们是有惧怕的，有惧怕的，他们是不敢放胆传扬福音的，他们的信心是有动摇甚至怀疑的。但是他们听说这么一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一个使徒，并且是曾被神特别呼召的一个使徒，曾经我们知道保罗的前身是扫罗，曾经带人迫害基督徒，如今他自己成为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基督徒。当听到保罗这样一个宣告后，他们的信心就被坚定，他们的以前的怀疑就变成了笃信不疑，因为他们看到神的话语在保罗身上得到了应验。他们以前是胆小的，在看到保罗这样一个环境下人家坚持传福音，他们被激励了，被激励了。我们知道保罗他经历过被鞭打，经历过海上的这样一个船难，保罗其他书信也告诉我们他只是一个人而已，他身上始终有一根刺，他有肉体的软弱和痛苦，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福音，面对上帝给他的使命，保罗说我就放胆不去看我目前的环境，一直仰望那呼召我的神，因为保罗始终记得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这让当时的罗马信徒也更加放胆去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其实开始逼迫这些信徒，他们的聚会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这样一个公开的宣信同样受到影响。而且我们纵观当时的背景，基督徒在罗马是被歧视的，为什么被歧视呢？因为罗马是一个拜偶像的城市，甚至也拜他们的皇帝，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基督徒既然不给自己所信靠的神立一个像，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会认为基督徒是异端，是受排斥的。但是保罗事件让他们重拾了信心，让他们可以更加放胆无所畏惧的去传扬福音，无所畏惧传扬福音。我们知道在中国早年间有位信徒叫蔡素坚，他在28岁的时候是推动这样一个编译带注音版的符号的版本的圣经，这个圣经比我们今天用的这样一个拼音版还要早的一个圣经。之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个情况，他的视力几乎丧失，而且不能见光，一旦见光那就像一个钢针刺到他的眼睛一样，让他非常的难受，而且他的听力也在逐渐的下降。在这样的光景下他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的心智乃是要终身服侍你，但如今你却将这样一个身体情况放到我的生命中，这样的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于是他就把他这个经历当时发出去，当时就经历很多的年轻人去探访他，当这些年轻人探访他的时候被他这个经历大大的震撼。他有句非常的名言，名言非常激励我们，他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我受训练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来探访我的客人都是我的功课。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身体娇小且有身体残疾的这样一个姐妹，她内心被圣灵激发的力量是极大的，因为身体的软弱她只能待在这样一个房间里面，待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床榻前，但是他说这样一个床榻不是他的监狱， 让我想到保罗，他同样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虽然保罗的身体被锁住了，但是他是耶稣基督的禁兵，尽管看着他的是凯撒皇帝的禁兵，但是他仍然和他们传扬福音，和他们传扬福音。尽管保罗和这位蔡姐妹他们身体都被限制自由，但是圣灵是他们的导师。我们知道圣灵是可以自由运行，他们依靠圣灵的感动和这些来拜访他的弟兄姐妹分享福音，坚固他们的信心，使得这些来探望他的弟兄姐妹以后都成为他们所在教会的重要同工，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保罗的功绩我们更不用说。这位蔡姐妹她从来没问过一次上帝为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她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你要我如何行，因为她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她只需要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同样在监狱中的保罗也没有多问，他只是记得上帝给他的呼召，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传福音。保罗的案件也当时成了一个教会内外的这样一个头版头条，基督和福音也成为当时人们讨论的一个焦点，为信徒创造了无数的见证和这样一个分享的机会。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分享的第二点是，虽然动机不同，福音终究被广传。十五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 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深我捆锁的苦楚。十八节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我们看到这里面传福音出现两种人，两种不同心态的人，两种不同心态的人。出于好意的人，因为认同保罗的福音使命，甘心摆上；而出于嫉妒的人，是想借着传福音与保罗相争，抬高自己。但神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在于，无论动机如何，最终结果基督的福音仍然被广传了。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说道，人看行为，神看内心，无论动机隐藏的多深，神都全然知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给他神他可以洞察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知道此时保罗他待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去探望他的人很多，因着保罗在监狱里面的经历，使得福音在当时的腓立比得到很广泛的一个传扬。在这个传扬的过程中，有的是出于爱心，出于好意，他们认同保罗这样一个福音使命，然后带着基督的爱和灵魂的关怀去甘心的摆上，为要多传福音，因为他们知道保罗是便民福音而设立的。便民这个词我们一般听上去就比较严谨 和那个正式，一般我们这样一个非正的场合我们一般不怎么用便民这样一个词。他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到罗马来，因为他要为耶稣基督做辩论，为福音做辩护。他之前在凯撒利亚没有人相信，甚至鞭打他，但是保罗说，对他们说，我是罗马人，我要上告凯撒皇帝，我也要在凯撒面前为福音做辩护，我要向罗马最高领导人传福音。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从保罗那边领受异象，就像十字节所说，他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后，他们就越发放胆去传扬神的福音。保罗也是借着这样一群有爱心有谦卑心的这些信徒，成就了他把福音带给这些外邦人的心智。我想这些人也是让保罗大受安慰。那还有一群是什么心态呢？他们本身就敌对保罗，嫉妒保罗， 就像十七节所说，那一等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困锁的这样一个苦楚。我们在这边，我们首先需要声明，这些别有用心、另外一番动机传福音的人，他们所传的福音有问题吗？他们所传的福音有问题吗？对，他们所传的福音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按照保罗他的性格，他会怎么做？他应该像在加拉太书或者以弗所书一样，大发雷霆，是不是？大发雷霆，然后直接指出他们是异端，是假教师，是混在羊群中的这样一个狼。但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虽然他们的动机不同，但是所传的福音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出于结党，结党这个词我想我们很熟悉，我们各位应该这个时候都已经查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是第二次里面就有一个结党纷争，是不是？所以说结党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结党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词。当我们听到结党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和这样一个罪联系在一起。至于这些人他为什么嫉妒保罗，为什么会有结党情况的发生，保罗在这边没有明说。我想这也是保罗他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因为保罗书信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尽管保罗要对这些人提出一个批评的意见，但是也不能毁掉这群人的信心，而且他的批评是出于爱心和造就，出于爱心和造就。所以说他没有说的特别的详细，因为按照当时的这样一个文化习惯，他的这些书信是需要在腓立比各个教会传递。我们试想，如果他这些批评说的过于严厉、过于具体的话，可能会让那些对他有嫉妒、有纷争的那些人，可能让这个矛盾可能会又进一步的加剧，是不是？所以说，保罗带着再次造就和挽回的这样一个心态，来指出他们的问题。他们嫉妒纷争，不诚实，然后他们嫉妒保罗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果效，他们把保罗当成这样一个竞争的对象，想在保罗被囚禁期间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势力和影响力，想要做的比保罗还要成功，以此来羞辱他，意思是要加增我的苦楚。我们知道这个苦楚它就是一个搅动、刺激、刺痛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前面保罗所遭遇的那一个锁链的一个捆锁，而是一个心灵带来的这样一个刺痛。保罗能够分辨他们这样一个动机，保罗他此时他也担心教会被分化，但是身处监狱的保罗他又不能及时去现场去处理当时这样一个教会的纷争。教会的群体被人为的搅动使他越发的担心，因为这些教会都是他自己所建立的，所以他越爱惜自己的教会他就会越来越痛心。他痛心不是他们讲福音的事情，而是在讲福音的过程中他们会进行比较、进行攻击、进行增进。但是他的动机虽然搅动群体，但福音被传开了。他们的动机虽然是搅动群体，但福音被传开了。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不被人的动机所局限，所以在这里体现出基督的荣耀要远远大于人的动机，比人的纷争更大，比我们的心思更广。而且基督的荣耀并不受人的这样一个嫉妒、纷争、不诚实所捆绑。同时我们也看到基督的荣耀并不依赖人，并不是谁的名声更大、谁的讲道更有影响或者谁的教会增长速度更快。只要基督被传开他就得到荣耀，只要基督被传开他就得到荣耀。 人的动机不能限制基督的荣耀，反而会成为背景，使基督的族情越发的广传，越发的广传。神使爱心的摆上成为这样一个福音坚固的力量，出于一个真正爱心的传扬，是与保罗同心合一的见证，既兼顾了这样一个信徒的信心，也让福音的见证更有温度。这是神亲自引导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作为，美好的作为，让爱成为福音这样一个传播的纽带。神又让一个肆意的纷争成为福音拓展的一个契机，出于基督纷争的传扬，虽然带着搅扰他人这样一个意思，却意外让福音的传播范围得以扩大。那些因纷争关注福音的，终究听见这样基督的名，使人将恶意转化为福音拓展广传的这样一个动力。这就是神主权的这样一个彰显，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拦他这样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计划，哪怕是人为的这样一个狭隘和自私。而且神的作为超越人的动机手段，神的荣耀不被人的手段所局限，反而借着各样的手段让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目的得以成就。这就是神他奇妙的这样一个属性，在看似混乱的局面中，神仍然最终掌权。十八节说到，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终究被传开了。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无赖，这不是一个无赖，这是保罗的心智。无论怎样的意思就是说，撇开所有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其实都不再是那么的重要，都不再是那么的重要。无论是假意的动机还是真意的动机，基督终究被传开，基督终究不传开。这是本段经文的一个最高潮，最高潮。保罗的回应正是对神奇妙的作为一个全然的接纳和见证，也彰显神的安慰和同在。神使人的心思意念与他对齐，保罗的心态发生转变，是神在他心中动工的这样一个明证。神除去他对人的评判，除去他对人的评判，让他单单渴慕这样一个福音的兴旺。这正是神的这样一个奇妙，改变人的内心，使人的眼光从关注人的行为转眼看见神的主权和他的荣耀。在十九世纪中国，我们这样一个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在他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过程中，也有面临这样一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些人高度赞美他，赞赏他这样一个学习中国文化，然后把福音能够渗进去，但也有很多人非常的反对他，说他非常的激进，甚至质疑他的判断和他的动机。而且这些反对他的人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同样是那些关注中国福音增长的那些人。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戴默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声音的这样的存在，但是他很少花时间在这方面去辩护，因为他更关心不是别人如何评价他的这样一个方式，而是中国人是否真正的听进去了福音。他曾经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就是说，只要主的工作得以成就，我甘愿被人误解。只要主的工作被成就，我甘愿被人误解。这就像使徒保罗所说，为我弟兄，为我骨肉之亲，我即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就是福音宽广的这样一个胸怀。最后我们来回顾刚刚所讲的信息。第一点说，保罗他曾经幻想他以宣教士的方式来抵达罗马，没想到最后他是以这样一个囚犯的身份 进入这样一个罗马。虽然他的身体被捆锁，但是福音得到了希望。虽然看似被动的被防守、被看守，但神却借着他在这中间做了一个大而美的这样一个奇妙之事。神的终极目标将人的决定转化为福音广传的这样一个沃土，占领他无可阻挡的这样一个主权。他的作为体现在群体生命这样一个建造，是人神使人在困难中不被击垮，反而因见证他的作为而得享内心的平安和得胜。神的奇妙作为总能在困境中开辟这样一个福音的道路，在人的软弱中彰显他的这样一个刚强，使一切的环境都化为荣耀，成为他兴旺福音的这样一个工具。第二点，虽然保罗继续在罗马监狱服刑，但是他之前所做的已经足够激励到当地的这样一个信徒。神的主权超越一切的人心和环境，无论以何种动机传福音，他都能掌权，成为福音这样一个希望的一个最终目的。这正是他这样一个无可测度这样一个奇妙的作为。我们看神的作为不是环境限制，困境也不是这样一个福音的终点，而是神彰显大能的起点。保罗的监禁、锁链、苦难都成为神工作的器皿，证明神能将诅咒化为祝福，将绊脚石化为这样一个垫脚石。同时神的作为以基督为中心，无论人的动机与否，神的终极目的始终福音被传开。在复杂的人际与心态中，神的主权超越一切，让基督的荣耀成为最终的焦点，彰显他无人阻挡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最后神的作为也会带来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经历神的奇妙，不仅看见福音的希望，更能够经历这样一个信心被坚固。信徒在逆境中从惧怕到放胆，从被动到主动，正是经历生命，正是神在生命中这样一个动工的明证。所以我们今天的各位，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不顺，各种各样的磨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妨想一想，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怎样的带领。我们要用以神的眼光，以一个福音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不顺。我们只愿我们身上的不顺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福音的管道，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更多人的祝福。好，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信息。那我们接下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奇妙的救主》。 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谢谢你借着非礼的经文来开启你荣耀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环境中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你能将保罗这样一个捆锁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契机，你能够越过人的这样一个软弱和分歧，让基督的名被高举。主啊，你也能够借着一个人的生命见证点燃一群去传福音的人。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个井底之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见，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只被我们这样一个肉眼所蒙蔽。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以福音的角度来打开我们的双眼。主啊，求你怜悯，是吧？也求你能够借着这样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看我们用你的眼光，用你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那些无论顺还是不顺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的环境，无论我们生命经历过什么，主啊，你始终掌权。主啊，也求你借着今天这样一个信息，也能够激励到更多的人，让我们以喜乐的心，以感恩的心，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求您带领保守，愿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印度这个国家献上祷告。印度全国上下膜拜数以万计的神明，主，我们求你降临，从北边喜马拉雅山到最南端的科莫林教，从孟买到加尔各答， 求你的同在唤醒这地的百姓，触摸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灵魂可以觉醒，快快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许许多多的人迷失在偶像崇拜的黑暗中，求主用你奇妙的福音挽回他们，将来他们可以来寻求你，好使他们可以来寻求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愿你的话语能在这个国家广传，拯救千千万万不认识你的人。求主赐福内地的部落，触摸那些人的生命，让他们得蒙拯救，一个也不失落。我们也为村庄地区祷告，愿他们都能听到福音的好消息。印度境内许多语言都没有自己的圣经，求主兴起合适的工人，可以使用母语向各个族群述说你的福音。主，我们也为印度的穷苦人祷告，尤其是没有母亲的孤儿，求主让他们能懂得来信靠你，并且荣耀你的圣名。主啊，虽然许多百姓并不认识你，恳求你让教会可以在这里做光做盐，并且帮助教会多多差派工人出去宣教。也求主奋兴教会，重新赐下火热的灵，并且让教会的领袖有真实的生命，可以带出你话语中的能力。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次把印度交托给你，相信你的同在要充满这地，复兴这地，预备百姓迎接你再来。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主必赐福如降大雨，这是神慈爱应许。奋兴时刻必要来到，救主由天上赐予。主必赐福如降大雨，教会又得大复兴，高山低谷得着滋润，各处都闻恩雨声。主必赐福如降大雨，求主快降这恩雨，使我们得着大奋兴，愿快成就你应许。恩雨，大恩雨，求主降下大恩雨，慈悲雨点虽已降下，还渴望更大恩雨。
好，我们一来期来为印度这国家来守望。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讲个祷告的权柄，咱们可以今天通过这样一个短篇的分享，我们有机会为我们这样一个亚洲的邻国印度这国家来守望，是吧？虽然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国家有一些偏见，有一些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知道这国家仍然是你亲自所造所爱的国家。就这个国家他们的人口可能甚至已经超过我们中国，主要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14亿甚至更多这样一个人口的这么一个大国，我们看到福音其实在这个地方主要推动的非常的缓慢。主要我们看到这是一片疆土，主要这真的是一片疆土。主啊，我们求你就像诗篇中所说的一样，求你就像恩雨，求你就像大大的恩雨与这个国家同在。主啊，我们看到这国家它是也是一个万神论国家，主啊，他们会拜他们自己所认为的各种各样的神，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若没有信靠你，若没有真正被你的福音所得到，他们所信的都是枉然。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我们也通过这样一个宣教方面信息了解到，近年来也有很多的宣教士已经进入这国家慢慢将你的福音慢慢的植入进去。主啊，我们求你，也求你再次加上你的恩雨与这个国家同在，是吧？求你让福音能够更快更广的能送入这个国家和地区，是吧？我们也真的希望在这样一个 十四亿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大国中，有更多人被你所得着。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时间，我们能够听闻这个国家有更多人真的被你的福音所经历、所感化、所得着。主啊，求你怜悯祝福这样国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